胜过忧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忧伤的里面。所以我们觉得，我现在 I'm not ready， 我还没有办法来活出神的心意。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去胜过忧伤，不是忧伤是不好的，忧伤不一定不好，可是呢，我们需要胜过那个忧伤，不是要把那个忧伤压抑了，而是要胜过它。今天我要讲的关于胜过忧伤的题目呢，叫做还在默默舔伤口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还在默默舔伤口吗？我们先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2章44到46节，我把它贴到这个Cherim 里面，让大家都能够看。路加福音22章44到46节，这段故事的背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哦。这段经文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感到忧伤难过。在马太福音甚至记载说心里忧伤的要死。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这边耶稣忧伤，因为呢，这个耶稣知道他即将要被卖，即将要受苦。没有人面对即将来的痛苦不会忧伤的。耶稣极其忧伤，然后他就祷告更加恳切。如果我们把句点画在这里，然后我们把经文读到这里而已，我们大概会觉得说，解决忧伤的方式就是祷告，把忧伤交托给神了，我们就不忧伤了。我们当然都希望如此，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的食物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即便我祷告了，我心里面可能还是忧伤。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耶稣因为极其忧伤而要祷告的更加恳切呢？而不是耶稣极其忧伤就去祷告，而是要更加恳切呢？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通常我们在忧伤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有的反应呢，就是舔伤口。就是我身上有一个伤，我们会很自然的要去安抚它，会去舔伤口。但是舔伤口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哪里？舔伤口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其实定睛在我们的伤口上，不然怎么舔它，对吗？各位，舔伤口的时候呢，如果是忧伤的时候，我们在舔伤口，我们依然定睛在忧伤之中。一个忧伤的人看着忧伤，大概很难离开忧伤。而44节、45节告诉我们呢，不止耶稣忧伤哦，门徒也忧伤哦。44节说耶稣极其伤痛，45节说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可见门徒也在忧伤之中，耶稣也在忧伤之中。但是呢，耶稣和门徒面对忧伤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的。耶稣伤痛，他就跑去祷告，而且更加恳切的祷告。而门徒伤痛，他们怎么处理呢？其实他们没有处理，或者他们没有妥善的处理。圣经说，他们在伤痛中睡着了，或者他们在忧愁中睡着了。你或许会觉得很特别哈，45节说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然后你就会想，这很奇怪啊，怎么会有人在忧愁的时候还能够睡着呢？通常忧愁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焦虑到睡不着啊，怎么会门徒能够因为忧愁而睡着啊？其实圣经原文是他们在忧愁之中睡着了，所以他们是忧忧愁愁、忧忧愁愁到一个程度，极度疲累的就睡着了。各位，当我们看到忧愁的时候，或者我们心里面有忧愁的时候，通常大概我们会有两种反应。 因为忧伤的时候啊，常常是我们处于最脆弱的一个状态，我们的心处于一种很脆弱的状态啊。别人只是关心我们一句话，我们都有可能会觉得说啊，天哪，你不要刺我，不要笑我。我们在忧伤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非常脆弱的。因此，在忧伤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大概有两种做法。第一个很简单哦，就是躲避，就是躲起来嘛，就是忧伤。当作没有，躲起来。第二种呢，就是保护自己嘛，而且呢，通常会过度的保护自己，而过度保护自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通常会不小心伤害了别人。不知道你在心里面忧伤的时候，你的家人跟你讲话，你会不会也有这两种反应啊？第一种就是不要跟我讲话，躲避，第二种反应是你为什么这样讲话？你为什么讲这个？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偏偏要讲这个？然后我们的反应呢，就会过度反应了。其实我们只是要保护自己，但是我们就会伤了别人了。通常啊，在忧伤中啊，当我们开始觉得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发展成一种状况，叫做睡着了，就像门徒一样。可是这个睡着不一定是身体的睡着，可能是我们的心里面睡着，我们的心里面放弃了，反正没办法，过几天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吧。其实这种心态就是选择逃避的心态。另外一种状况是，在忧伤里面，我们因为已经有伤口了，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嘛，草木皆兵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过度保护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呢，在路加福音呢的22章的后半部，我们看到门徒基本上这两种反应都出现了。比如说啊，在路加福音的后面呢，这个就描述呢，在耶稣要被抓的时候呢，就有人呢把刀拿出来砍伤了别人嘛。那我们从别的经卷我们知道那个人是彼得啊，彼得拿刀出来砍人呢，对于耶稣而言，在耶稣的眼里呢，这件事情呢就是 overreact， 过度的保护自己了，过度反应。可是呢，同样在22章后面的经文呢，也谈到了当耶稣被抓捕之后呢，彼得依然跟着耶稣啊，他说他不会离开耶稣嘛。结果呢，当有人认出彼得的时候，彼得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不认识他，他是不是让自己的心当作 ignore 那个事实呢？他的心是不是睡着了呢？各位，这大概就是我们在忧伤里面最常有的两个反应：选择逃避，过度保护自己。好，接下来的问题是，耶稣提醒我们要怎么处理？当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忧伤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选择逃避，我们很容易会过度保护自己。可是耶稣教我们要怎么处理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你们为什么要 ignore 呢？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忧伤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非常有趣啊！耶稣跟他们说起来祷告之后，还多加了一句话，而这句话让我们看见呢，为什么对于耶稣而言，当他极其伤痛的时候，他跑去祷告，而且祷告得更加恳切的原因。耶稣对门徒说，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什么是迷惑呢？如果你去查圣经的原文，迷惑的原文就是试探，胜过试探那个试探，撒旦来到旷野试探耶稣的那个试探，求主救我们脱离试探的那个试探。什么是迷惑？就是试探。换句话说，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嘿，在忧愁的时候，你们要起来祷告，像我一样要祷告，因为我们要避免掉入试探。换一句话说，耶稣认为忧伤真正会带来的问题不是忧伤。我们常常在忧伤里面为什么会舔伤口呢？因为我们很不想要那个忧伤，我们想要赶快离开那个忧伤。可是耶稣也忧伤，而且呢，如果照着马太福音的记载呢，耶稣去祷告还祷告了3次， 可见他心里面还是忧伤啊。但是那么对于耶稣而言，到底忧伤会带来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忧伤本身，而是会容易让我们掉入试探。忧伤的时候，我们最想要处理忧伤的问题，但是耶稣最想解决的却不是忧伤的问题，而是嘿，不要掉入试探。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主祷文里面呢，恳求神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现在耶稣在这里呢，教导我们如何不遇见试探。不遇见试探的方法不是不忧伤，我们难免会有忧伤，这是我们的情绪之一，耶稣也会忧伤啊。不遇见试探的方法不是不忧伤，而是在忧伤的时候要从舔伤口模式变成祷告模式。我再说一次，各位，不遇见试探是我们渴望的，但是不遇见试探的方法不是不忧伤，不是不要有忧伤，不是一有忧伤就惧怕，不是，而是在忧伤的时候要从舔伤口的模式变成祷告的模式。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从来没有不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忧伤，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我们的话对神说。你在忧伤什么呢？对神说吧。常常我们会自己先过滤，好像我们的嘴巴或者我们的脑袋到嘴巴之间有一个过滤器，我们觉得我们很忧伤，可是我们会先过滤说，这个我就不要祷告好了。各位，耶稣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个杯撤去吧。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上，然后来拯救我们，可是耶稣竟然说了一句违背神心意的话，如果你愿意就把这个撤去吧。各位，其实这不是违背神的心意，而是耶稣把他心里面想要说的那个感受，把这个杯撤去吧。但是前提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各位，你在忧伤什么呢？对神说吧，对神说吧，因为重点不是你忧伤的事情能不能被解决。各位，耶稣因为即将要上十字架而忧伤，但是最后很抱歉，他祷告完，他依然上了十字架，他依然被抓捕，他依然受了审判，他依然被鞭打，他依然被侮辱、羞辱。但是重点不是你的忧伤的源头或者你的忧伤本身能不能被解决，而是试探恐怕会跟着你的忧伤就悄悄夹带跑到你的生命里面了。试探恐怕会跟着你的忧伤就悄悄的被夹带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了。因此耶稣说，嘿，你们要警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掉入试探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在忧伤的里面，我们很容易过度反应，我们也很容易选择逃避，而这两条路都很容易让我们离开神，对我们来讲都是试探。当彼得最后在三次不认主的里面， 他的行为告诉我们 他选择逃避了。可是当第三次鸡叫之后，耶稣看了他，他极度的痛悔，他知道哇，他不止受了试探，他整个掉入了那个 不认主的那个问题的里面。但是他悔改，他 反应过来了。各位，当一样是彼得，当他拿出刀来过度反应的时候，他砍伤了别人，而耶稣最后其实是把那个人的耳朵给治好了。我们在忧伤的里面，如果聚焦焦点不是正确的焦点，就非常容易掉入试探。不只是容易掉入试探，甚至我们会顺从试探做出不合适、不合神心意的行为。 在忧伤的里面，我们可以默默舔伤口，我们可以专注在自己身上，我们可以专注在忧伤身上，但是你要付的代价，就是试探就在门口了，试探会跟着你的忧伤夹带进你的生命里面。如果在忧伤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看重生命更甚于忧伤，那么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对忧伤的反应。各位，就接受有忧伤这个事实吧。既然有忧伤，那么我们不要只是在那边舔伤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警醒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所忧伤的事情未必立刻就会变得不忧伤了。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的是不要忧伤啊，主啊，我很难过，可不可以让我不要难过？各位，我们忧伤的事情不一定会因为祷告而立刻变得不忧伤。我刚刚说了，耶稣还去祷告了三次呢。但是各位，当我们在忧伤里面，我们对准神而不是对准我的伤口的时候，不至于让我们处于行事为人很脆弱而容易受试探的光景里面。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生命还是不要忧伤呢？耶稣在这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嘿，忧伤在那儿，我都要面对，我都要去祷告，我都要去胜过他了。更何况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对吗？而耶稣告诉我们的是，嘿，重点不是忧伤，重点是不要掉入试探里。因为忧伤很容易在我们的心里面开一个门，让试探跑进来。因为我们忧伤，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不是吗？我要躲我就躲啊，我要 overprotect myself 我就 overprotect 啊，我就过度保护我自己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看忧伤这件事情，不要因为忧伤而失去了我们的生命，不要因为忧伤而失去了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不要因为忧伤掉入了舔伤口只看见自己的模式，让忧伤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警醒，定准我们的眼睛在他身上的机会。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太多太多人在面对忧伤，大卫，甚至摩西，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定睛看见的那个重点，不是主啊求你帮我把忧伤拿掉，而是主啊，我在忧伤里面，我真的很忧伤，我很难过，就跟神说你的忧伤嘛，就像耶稣对父神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了吧。让我们警醒的在神面前，因着忧伤提醒我们要警醒的祷告，为什么？免得入了迷惑。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小组里面，我要鼓励你去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你过去在忧伤的里面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试探？有可能你真的就顺着试探就去做了一个你后来很后悔，或者你必须跑到神面前再跟神认罪的事情。It's okay，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需要来回顾的事情是在我们曾经忧伤的时候，那个试探是怎么样 contact 我们的？试探是怎么样跟我们说话的？那个试探是怎么样引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正视我们的忧伤， 让我们也不是变得冷血，明明事情发生了，令人难过了，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忧伤，这样也太硬了。然后就是台湾人，我们说很硬的，就是硬撑着这样子。各位在忧伤的时候，是神在提醒我们，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哎，小心小心，赶快起来祷告，免得试探跑来了。免得试探成为你下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我要邀请各位做一件事情。我给各位十秒钟，我等一下会倒数。这个十秒呢，我要请你在心里面去把你最近离你最近的一个时间所面对的一个忧伤，拿到神的面前来，好吗？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把我们的忧伤交在神的手中，不要让忧伤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破口，好吧？所以这十秒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我们过去最接近今天的前一个我们在面对的忧伤是什么，然后我们将那个忧伤交给神，好吗？我要来倒数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将我们的忧伤交给神。主，是的，求你垂听我们心里面的呼求。求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人。主，我们承认生活中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难过，让我们心里面过不去，甚至让我们心里面愤怒，甚至让我们想要起来反抗，甚至让我们想要保护我们自己，甚至是过度的保护我们自己。就但是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心里面难过，让我们想要躲开，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主，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在忧伤的里面，我们看见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忧伤。就但是今天，你透过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对话，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不能忧伤。就你自己在克西马尼也忧伤，就但是你却提醒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为试探敞开一个大门。就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聚焦。当我们忧伤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就让我们更专注的是向你祷告，免得我们受了试探，免得我们因为试探失去了我们跟你那个亲密的甜美的关系。就愿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就让我们在每一个忧伤里面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